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《列王纪上》第八章第三十五节到第六十六节。我真的我不晓得，像所罗门这样的祷告，公开的、大声的，在神百姓的面前向耶和华祷告。不晓得他是对人性很了解，还是他在旁观着，或者他已经有一段的岁月，因为他做王以后盖殿，这个殿是七年以后才盖成，所以我相信在这个七年的当中，这个所罗门接续他父大卫做王，他已经经历过许许多多人事物的，不管是来告状也好，他要做审判各方面也好，他好像归类归纳出几件事情，或者他自己本身也有犯这样，内心深处也是这样。我在看所罗门在祷告的时候，祷告什么？他里面有个担心，担心人得罪灵舍，担心人得罪神。这所罗门在这边祷告的时候，担心人会得罪人，担心人会得罪神。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以至于会有一些的刑罚，有一些的苦难会临到神的百姓。所以我们仔细去看，好像所罗门对他神所托付他带领的这群人，有一种很深切的认识，他真的担心，担心什么呢？担心他们。就是这样会得罪灵舍，就是会这样得罪神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以至于神的百姓就会这个遭遇到痛苦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的祷告，你看大部分的祷告都是这样，希望怎么样呢？希望人在得罪神的时候里面有个悔改的心。当一个人不觉得他得罪人，他不会去跟他，他不会去面对这个问题，他不会去自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呢，当他感觉到别人得罪他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这个问题非要解决嘛。但是我们不感觉到我们得罪别人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还不感觉到我们得罪神。那么他怎么祷告呢？所以我想到，就所罗门这边之所以要大声的在神百姓的面前这样的祷告的意思，我不晓得是不是两方面，一方面让神的百姓能够警觉，你不要以为你得罪了人了，你得罪了神了，你就没有出路了，你要祷告，神有恩典有怜悯会赦免你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所罗门心里所求的嘛。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多的人，事情发生了，心里没有平安了，很痛苦了，很难过了，很难受了，遭遇到不管是疾病、环境里面不顺利，或者内心深处的被挟制等等，不是不会祷告。会祷告，但是人遭遇这些痛苦的，不管是疾病也好，不管是难处也好，心灵里面的沮丧各方面也好，他会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祷告求神把这一些的苦难挪去。但所罗门在这边，所罗门的一个经历也好，所罗门在这边里面的一个真正的这个向神的祷告也好，就是当人有心要悔改的时候，主啊你就垂听。那不悔改呢？假如我们今天碰到任何的事情，可归责于别人的，那我们没有办法，那这个怎么办呢？但是问题是，就算有90%是别人的错，有10%是我们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要不要就这个10%在神的面前向神悔改呢？很稀奇的，有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百分之十或者十分之一是我们的错， 我们向神悔改以后，我们就有出路了。至于那个犯了百分之这个十分之九的人，他有没有悔改，那是他的事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祷告，至少让我学习到一点，他也在提醒神的百姓，我们不要只是想到什么呢？想到说，哎呀，我们倒霉了，有瘟疫了，有什么了，在仇敌面前逃跑了，许许多多的这些灾难临到我们了。你不要怕这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愿意悔改，我们愿意这个向神祷告的话，怎么样呢？神就会垂听啊，神就会垂听，就能够解啊，就能够解救我们。但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有认为我们有错吗？我们老是对付别人的罪，我们有没有看见自己得罪人、得罪神的地方？我们愿意悔改呢？今天很多问题不得解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别人悔改都没有用，假如我不悔改的话，我还是死死的盯着这个问题，问题都不解决。但是反过来讲呢，假如我悔改了，别人没有悔改怎么样了？我的问题解决了，剩下是他的问题了，不是这样吗？所罗门的祷告在这一方面给我有学习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所罗门在这边的祷告，我也不是很阿门的。什么很不是很阿门的？意思就是说，只要他们怎么样，只要他们向着我为你民所建的圣殿祷告。哎，我们祷告到底向耶和华神祷告，还是要向殿祷告呢？在殿里祷告就有用，还是要向着神祷告呢？他后面讲说，若是你的 这个百姓犯罪了，被掳到远地方去了，他想起自己有罪了，他为着我为你的名所建造的殿，真的吗？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哪里殿嘛？殿通通都被毁坏了吗？哪里还有殿呢？这叫什么？这就是，就算是所罗门，就算是他是相当有智慧的，但是我们人还是有我们人天然的很多的想法。你很仔细的去看任何一个教导你的人，他很有教导的恩赐，他也很喜欢教导人，他教导的很多的东西是他自己的一个看法，可能讲的是有关于口嘴巴里面讲的耶和华神啊什么，讲到提到神的名号，但是他是用他很天然人的想法，在什么呢？在想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些事情，归纳出很多的东西，到底讲得通讲不通呢？讲得通，到底是他的猜想呢，还是事实呢？这个东西大有确商的余地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常常以为说，我们听话，神就会祝福我们；我们不听话，神就会刑罚我们。这个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做孩子的时候，我们的父母亲都是这样。等到一天有人做父母亲又怎么样呢？他也是这样。但是其实我真正好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发现神的律例典章根本在那个地方，神也不喜欢刑罚我们，神也乐意来赐福给我们，但是神也不能帮我们让我们怎么样，神也没有故意要安排一个局来刑罚我们。这个在什么地方？这个在我们一念之间，我们按照神的话行哦，是不是啊？自然你就蒙福。那个这个蒙福是神给你的福哎，还是什么呢？是你里面有颗心愿意遵行神的话，而且真的按照神的话去行了，你就蒙福了。你看，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那样的一种不勉强，但是一个真实的这个配合。我们相信圣福，我们做了怎么样？我们就蒙福。那么我们不做呢？神要把那个福怎么给我们呢？同样的，我们不要老说神刑罚这个人了，不是神刑罚他，是他自己所做的，得走了这样一个结果。但是我们人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哎呀，就是用我们很天然人的自己头脑里面，我们眼睛看了中国人搞这一套，西方人搞这一套，搞到最后都是我们的解释，不是这样吗？神喜欢这个咒诅谁，但是神又能够帮谁呢？神又能够帮谁去得着神的福气呢？假如你不遵行的话， 所以所罗门这边里面的祷告有一个东西，我怎么讲，里面没有办法阿门。居在圣经里面很多东西我不能阿门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跟神没关系嘛，跟所罗门有关，那不是这样吗？今天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东西是把人真实的光景记下来了，我没办法阿门。但是呢，是出于神的心意的，神借着一些人的口，在一些事情发生以后，人对于神的一种反省等等的，这个哎，我读了以后，哎，里面会阿门。不过圣经里面讲的每一个东西我都阿门的，没有不阿门的意思，不代表说它不是神的默示，是神所默示的这个事实是跟人有关，我根本不要效许，我怎么个阿门法呢？弟兄姊妹，所罗门的祷告成为我们祷告的范本吗？我们指着我们做礼拜的礼拜堂祷告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吗？啊，假如我们在应用的时候，今天有很多人根本就用圣经，你看你在家里祷告跟在到礼拜堂的祷告是怎么样怎么样，还有很多人，所以这个求主怜悯我们。至少我读到这边，我要跟大家讲的，所罗门说要指着他为耶和华名所建的殿祷告这件事情，我里面是不阿门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指着耶和华的名祷告，我们要向着耶和华祷告，这是不错的。但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呢，人认错了，献祭要到圣殿里面的献祭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很自然就会把一个人的观念带到什么呢？带到好、啊，你要认罪，你要认罪到圣殿里面认罪。所以你要认罪，但是你语言怎么办？你就指着这个圣殿来认罪来祷告。求主怜悯我们。这是我要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。所罗门祷告里面我有学习的地方，那所罗门祷告里面也有我这个不阿门的地方。第三个，我在这边看到这里面祷告的很特别的一点，就是以色列民以外的外邦人向这殿祷告的话，你也要带他们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，又使他们知道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心胸只是，当然了，我再说了，也不是对，也不是什么，就是很多事情出来以后就显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而且也不可能是一辈子，只是此时此刻现在我是这样一个人，心胸狭窄的人，容不下那么多的人。以色列人容得下外邦人吗？容不下。但是所罗门在那边祷告的时候说，是就是外邦人向你祷告怎么样，你也要带他们像以色列百姓一样。意思就是说，所罗门能够这样祷告，我一方面每一个人祷告代表他的心思意念，所罗门有这样的祷告代表所罗门的心胸。很可能他在治理以色列国的时候，他所以有很多的外邦的君王外邦人到愿意跟所罗门来打交道，最大的原因在什么？就所罗门的心胸嘛。所以因为所罗门做了亲这个做了王以后开始建殿，建殿以后七年，现在在这个献殿的时候他的祷告，他已经在他做王的时候他的心胸他的度量已经显明出来了。显明出来是什么呢？他以至于从什么地方显明？从他为外邦人祷告，求神也听外邦人为着所罗门为着耶和华的名所建的殿祷告的时候，求耶和华神也垂听他们的祷告。从所罗门的祷告可以知道所罗门的心。我们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就显明我们的心，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是一种控告，是不是啊？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显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不肯饶恕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是一个是好功喜大的人，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。就像在圣经里面，真的神亲自，我们的主亲自说嘛，有些人祷告却是指着天说，我是个罪人啊，我真的不配啊。就是我们的祷告的东西，祷告的内容显明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想想，我们最近可能没有祷告的形式，闭了眼睛啊，或者在礼拜堂参加祷告会等等。但是我要讲的是，那个很真实的，我们向神求、向神呼吁的是一些什么？啊，是一些什么了吗？所罗门向神祷告，显明了他这一方面的心胸，不把外邦人看成是狗，不把外邦人看成是猪，啊，知道说他们若是认识我为你们所造的殿，祷告的时候，求神你对待他们也像对待你的百姓以色列人一样，这是一种心胸。真的，我们好好把我们每一次祷告的话录音下来。假如真是有一天，我不是吓唬你啊，我只是这样一种领受哈、啊，你也不要把我领受当做什么，只，我有这样一种这个奇妙的这个或者一种奇怪的想法，我只跟你分享。假如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主都录下来，到有一天都会放给大家听的话。我不晓得你的感觉，你敢听还是你不敢听？为什么呢？等到那个时候，神把你祷告录音下来，有一天给人听，那别哦，难怪他看到我会这样那种态度，原来他跟神祷告就是这样子的嘛。我们还要生气吗？我们还要难过吗？我们还要因为别人怎么对待我们，我们在那个地方非常的这个不释怀吗？弟兄姊妹，真的，我们好好想想，假如我们的祷告，这个心里所想的，嘴里面心里所充满的，嘴巴里面就说出来了，是我们说出来是神给我们的自由，这个自由我们享受了以后，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。不是说我有自由，我能讲就讲，你讲出来的时候，我讲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思想一下，我们这样讲神喜悦吗？我们这样讲对人有益处吗？我们这样的一种这个讲会怎么样吗？这个很重要嘛。假如我们这样的讲，像先知这样的讲，是神要他讲的，人不喜欢听，那这个没有办法嘛。但是反过来讲，这个不是神要你这样讲的，你自己人凭着血气劳我肉体在里面讲的，那别人不舒服你要悔改，我要悔改嘛，不是这样吗？你在真正在讲神的话，别人不舒服那是他要面对神嘛。但是我们讲什么样的话，我们不要面对神吗？这个话是神要我讲的吗？还是我的血气肉体要我讲的吗？我们这个要不要来这个反省一下呢？所以我在这边读到大卫口里充满了为那些外邦人，所罗门为那些外邦人祷告，我真的心里很感动，我觉得他的这个心胸我值得学习的。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点的还有两点，一个是所罗门为以色列人祝福，有没有？我们今天很流行要为他祝福，当然了，这是对的，绝对不错的，这也是好的。但是问题是，你的祝福，所罗门这样的祝福，这个福就会临到神的百姓吗？会不会啊？祝福不是讨好人。难怪所罗门在这边，他一方面为他们应许，是什么呢？凡他借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，一句都没有落空。所罗门的心是希望他的百姓，神应许他仆人摩西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。接下来是什么呢？若是你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的话，今天我们是取巧，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讨好人，为人家祝福。我们有没有提醒人，你要得着神的祝福，你要得着神祝福的应许，你要不要遵循神的律例典章啊？要不要？所罗门在这边大声祝福，我们看神的百姓，他们得着这个祝福的时间比较多，还是他们落在神的咒诅里面时间比较多？你们大家告诉我， 不要给神的百姓有一种假想，某某某某有什么身份的人为我祝福了，我一定会蒙福，没有这个事。今天就是摩西还活在世上为你祝福，你不遵循神的律例典章，你也不能蒙福。今天就算所罗门再一次的在世来为我们祝福，我们不遵循神的律例典章，我们也照样的不蒙福。弟兄姊妹，你能很清楚这一点吗？所以有的时候在聚会的里面，人家看到我来了，年纪也比较大一点，就哎，我们现在请这个王大爹给我们来祝福。我说我有什么福可以祝给你们呢？但是呢，人家叫了你不能不去，这个有这个祝福祷告。我常常只有这样一个心思，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啊，你在基督里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，这个福气都赐下来了，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凭着信心去支取，我们要不要按照跟随你的步伐去经历，只是这样而已嘛。我们为了祝福，这个福会临到人吗？你真的这样想吗？一个小弟兄为你祝福，这个福不一定临到你，一个大牧师为你祝福，那个福就会临到你，你真的这样相信吗？大牧师可以为你祝福，就像所罗门可以为所有他的百姓祝福，一点都不错，但是他的百姓能不能得着福气，有的时候却跟所罗门的祝福没有关系。最后一点关于献祭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哈，原谅我哈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山区一段时间以后，特别我们佤族那乔鸡瓜是吧？当然了，我们到了那个村庄也没有多久，他们就信主了。那么什么乔鸡瓜这些东西就比较少，但是还是有人乔鸡瓜。乔鸡瓜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杀了鸡在看的嘛，啊，对着太阳啊，对着观音那边看。看完以后，鸡谁吃呢？乔完鸡瓜，鸡谁吃呢？鸡就是他们吃了嘛。乔鸡瓜的人跟大家一起吃了嘛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我在讲，我刚看一读到说，哇，耶和华献平，像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，其实用牛22000只哎，你知道一只牛可以吃多少人吗？啊，我们在山上80桌。整个村庄外面的客人统统都来杀一头牛三只猪哎，大概1000000人吃了嘛。我在这边想想，22000只牛，12万只羊，真的，那一次献殿的这个礼拜，有多少人来？其实从这些献祭我们可以看出来的，这是很真实的。从前人献祭，献完祭本是吗？肉也有归祭司的，肉也有归这个来这个需要献祭的人，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预表，神用那个圣经里面用从前这样的献祭来预表耶稣基督。其实很多异教的里面也有这种献祭的嘛，他们是用人啊，用什么东西啊，有的用狗啊，有的用什么东西来在那个地方献祭，是不是？献完祭后谁吃？就这一个 form 都是一样的，可能意义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不要看别人的一个外面的表达的形式，就在那边批吧，把人家批评一大堆，而我们自己所做的这个形式又没有看中那个意义，那么我们讲别人不是讲自己吗？啊，今天我们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总要举些例子，为什么呢？你讲就你讲了嘛，你不满意就你讲，一定要讲，哎，这个人说那个人说，他变成这样，不是这样吗？谁都是这样吗？献祭在这个地方，我真的马上就想到我们在山区里面一些少数民族，他们也是搞这些东西的。但是今天怎么样呢？真的有那么多人来参加这个奉献这个圣殿落成的这个 用现在来讲就是新礼拜堂盖好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要不要感恩礼拜？感恩礼拜怎么样呢？现在是不兴这个献祭了，不是？那么怎么办呢？还不是找点钱，还是要买这个买牛买什么东西来招待这些客人嘛？那么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很真实的嘛。要说季雄王某人，你怎么现在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方去了？我读了很真实，难道神没有这个意思吗？只是要人在吃牛肉吃羊肉以前知道你有罪，要用血来还。神要的只是脂油，有没有？油要烧给神。哎，我觉得神也很奇妙。我随便，你们不要把我讲的当做什么，但是我可以分享嘛。这个总有点自由吧。神要的是脂油，不要你吃那么多的油。不然的话呢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祭司通通都是血压高，这个以后通通都是血管堵塞。你今天看看有多少的牧师中风了嘛？你看看嘛，为什么呢？假如是祭司都可以吃这些脂油的话，怎么得了啊？每一次献祭完了，脂油通通是祭司吃的话，那不是这个动脉血管硬化吗？真的求助怜悯我们，难道就没有很真实的情形吗？在这个地方吗？我们今天很真实的在欢庆，礼拜堂盖好了，要献堂，要什么？到最后不是大家会欢欢喜喜、很快乐？那一天的祝福的话也很多，什么也很多，有没有？但是就这一天。这个完了以后，现在是一般都是一天呢，在这一个是七天又加七天，14天呢。所以你说22000只牛，12万羊是多还少啊？可能也是勉勉强强刚刚好够吧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将来不轻易的随便去批评别的异教这样那样。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想想从前这些献祭完大家吃，我们今天去讲别的异教，那个意义在哪里呢？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，以色列人的献祭真的知道自己有罪，真的知道要把脂油献给神。因为这个圣殿里面那个可以烧脂油的地方太小，还要在院子里面分别为圣一块地来烧。今天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，就限制了神更大的作为。其实有更大的作为，事实更多的真实发生的时候，你在院子里面分别为圣快递来烧这个脂油，跟固定在一个规定的一个地方烧脂油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今天我们不要自己定规条把自己绑住，我们应该自由的在神恩典事实的里面，我们来享受神同在的奇妙伟大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